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六章，今天我们从第六节读起。六章一节到五节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向耶稣挑战安息日他门徒经过麦田掐麦穗来吃的事情。这些人呢，好像一直跟随耶稣，就是要找他把柄，继续在安息日的这件事情上。第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前面的记载是在麦田，这里的记载呢，是回到了犹太的会堂。主耶稣在地上执事，主要就是传道，因此安息日他就进到会堂去教训人。而这时候呢，会堂里面正好有一个人，他的右手是枯干了。第七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因为在法利赛人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条文里面定义什么叫做做工，他们把在安息日的治病也看成是做工，因此安息日除非你是要死的病，你不能治的。正好看见耶稣安息日到会堂里，而这个会堂里呢，正好又有一个人是右手枯干的，他们心里一定很高兴，逮到机会了，要来窥探耶稣。第八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是暗地里要来窥探耶稣，阴谋，但耶稣呢却明目张胆的直接面对他们的挑战。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来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呢然后直接面对这些向他挑战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耶稣这句话很有意思，也很重。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你帮助他就是行善，可以帮助，你不帮助就是行恶。这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你能够救人的性命叫做救命，你可以救却不救就叫做害命。前面一节到五节告诉我们，神尊重生命，因此饿了你可以掐麦穗来吃，一样的原则，这里也告诉我们神尊重生命，神爱惜生命。尤其他把道德的律法又往前推了，不只是安息日该守的条例不需要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更进一步的，你可以帮助的你不帮助你就是行恶，你可以救命的你不救你就是害命。讲完了这些之后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耶稣不仅不怕他们窥探，反而大大方方的在他们面前行了神迹，直接的向他们作证，神是一个爱惜生命，神是一个尊重生命的神。十一节，结果呢，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很深的认识，神一向是尊重生命，神一向是爱惜生命。当任何规条仪文的律法与生命相抵触，神永远选择生命。耶稣在地上执事的原则一直是走在生命的路上。接着从十二节到十六节记载着耶稣尽他地上执事的方法。耶稣知道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为众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当他完成他地上执事的时候，救恩的事工要继续下去，他就必须有一群门徒经过他的训练，能够继续他的事工。耶稣拣选门徒的方法，其实也是今天教会运作一个最好的蓝图。教会 该有怎么样的组织，教会应该有哪些人负责，人该怎么产生。其实耶稣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第十二节，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这绝对不是一件轻忽的事。这群人跟随耶稣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当时在耶稣身边可能不止这些人而已，有许多的门徒们跟随着耶稣。到底在这些人当中，谁能够承担责任呢？我们今天会看学历、看才干、看能力，但耶稣的考量好像完全不一样。他就上山，远离群众，自己独自一个人，然后呢，整夜祷告神。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可能一个一个的跟父神之间有许多的反复来往交通，一直等到他确定了，十三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当时跟随的应该是有一群人，他就在众人面前呢，根据他祷告的结果，挑出十二个人来，并且称他们为使徒。使徒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这一群人呢，要接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要被他差遣出去。这有哪些人呢？有十二个，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总共有六组。这些人当中呢，我们比较熟的就是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其他许多人好像名字我们叫起来都有点拗口。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单在圣经中总共出现过五次，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三章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如果你仔细比照这些人名，虽然有些时候顺序有一些对调，但排名第一的都是彼得，排在第五的都是腓力，排在第九的都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好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三组，每一组四个人。第一组呢，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都是渔夫。在约翰福音记载，安德烈和约翰是先跟随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给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安德烈和约翰就跟从了耶稣，他们又分别把他们的兄弟彼得和雅各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这一群都是渔夫，并且是经由施洗约翰的引荐。而这一组人物当中呢，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尤其彼得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非常的活跃，神借着他开了福音的门，先在耶路撒冷，后来在撒玛利亚，最后到了哥利牛的家里，开了外邦人的门。而约翰呢，是所有使徒当中活得最久的，当其他的使徒都殉道了之后，他还又多活了快三十年。因此在他九十几岁的时候，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把神的启示终结了，把整本新约终结了，并且把整本的圣经终结了。而他们本来是渔夫，没有知识的，没有受过很高深教育的，在神手中成为非常有能力开拓神国度的使徒。第二组，腓力、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拿但业，还有马太和多马，这一组呢都是耶稣亲自呼召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记得，耶稣呼召的腓力， 然后腓力呢就把他的朋友拿单叶或者是巴多罗买带到耶稣跟前，而马太呢是坐在税官上算钱的时候，神亲自耶稣亲自的呼召他。所以这一组这四个都是耶稣亲自呼召的。最后一组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在其他的记载当中称为他是达太，还有最后一个卖主的犹大。这一组这四个当中呢，好像都是非常热衷政治，他们可以算是当时以色列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希望盼望弥赛亚到来，建立以色列在地上的国。他们来跟随耶稣可能别有动机，他们盼望耶稣能够建立一个在地上的国度。不要看这些人出身好像都不高贵，但是在耶稣手中经过几年的培训，后来每一个都成为扩展神国度伟大的工人，并且每一个都殉道，除了那卖主的犹大以外。我有几分相信耶稣在那边整夜祷告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在卖主的犹大身上。耶稣应该从起初就知道这一个人是将来要卖他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甚至于说他就是灭亡之子，他就是魔鬼。为什么神要把这么一个不属于他国度的人放在耶稣身边？耶稣还三番两次的要帮助他，知道他喜欢偷钱就叫他管账，但至终他还是做了他要做的，把耶稣卖了。耶稣开始进行他地上的职事，包括他拣选谁来继续他在地上的工作，这些事情完全经由与父的祷告，顺从天父的安排。其实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学习来服侍神，在他的主宰的权柄在我们周围安排各样的弟兄和我们一同学习来服侍。有些人合你的意，有些人可能不合你的意，甚至于该给你带来许多的打岔。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凡神帮我们摆在一起的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放下我们个人的拣选，放下我们个人的喜好，最终我们会看见神摆在我们身边的圣徒都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最好的凭借。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你如何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你周围的人，你如何顺服天父的安排来拣选在你身边的使徒，帮助我们也能够顺服你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运作。让我们学习保爱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圣徒，知道你的安排永远不会错，你的安排永远是对我们生命成长最好的。帮助我有这样国度的眼光，也给我这样顺服的心智，祝福我的生活，我在教会中的服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